想象一下，就是有那么一艘排水量高达43000吨的巨型木船，它的长高高比例竟然和几千年后咱们今天这种现代远洋货轮的设计比例完美契合。
最离谱的是，这个建造指令居然出现在人类连基础航海工程学都还没什么概念的远古时代，
对吧？所以说，当你做了一名终身学习者，听到这种硬核细节的时候，你一定能敏锐地察觉到，咱们今天要面对的绝对不是那种
你在周日学校里或者儿童睡前故事书里看到的温馨童话。
没错，不是那种长颈鹿和大象排着队走进可爱小木船的故事，那些其实都只是包裹在古老文本外层的糖衣。今天呢，咱们就要切开这层糖衣，去触碰它极其粗略甚至有些黑暗的原始机理。欢迎你来到今天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这期深度解析。
很高兴开启今天的探索。说实话，咱们案头今天摆着的这份资料含金量极其高，是一份硬核资料，
也就是罗伯特·范诺伊教授关于旧约历史第15讲的学术课堂笔记，对吧？
对，这份笔记忽用手术刀一般的精准度直接解剖了创世纪第6到第9章，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大洪水逝世。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透过范诺伊教授的学术视角来重新审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这正是我最期待的部分。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我们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去挖开这场大洪水背后的真实时间线，
还要去探究到底是什么样令人发指的暴行竟然能触发造物主直接按下整个世界的毁灭键。
还有一点特别烧脑，就是要解开文本里那个极其离奇备受争议的千古悬案，就是所谓的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咱们还要直面一个最尖锐的问题，
也就是这一切究竟只是远古先民对自然灾害的夸张神话，还是带有历史烙印的真实事件。
对，所以咱们直接进入顺水区吧。不过在那之前，我觉得咱们得先纠正一个关于时间刻度的常识性误区。
这个确实很有必要。你想啊，如果你现在去街头随机采访，大多数人对洪水的印象估计也就是下了40天40夜的大雨，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基本上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范诺伊教授对文本时间线做了一个梳理，展现出的完全是一个极其绝望的生存场景。根据经文记载，灾难是从挪亚600岁那年的2月17日开始的。
经文里说是深渊的泉源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没错，这说明地下水和降雨同时爆发，然后呢，直到次年的2月27日，大地才完全干透。
等等，次年的2月27日，那这意味着？
意味着无论你是基于古人的阴历还是咱们现在的阳历系统去算，这场灾难总共持续了整整1年零10天。
我的天，1年零10天，这可不是什么季节性的河流泛滥呢。你想想，把几个人还有一群动物关在一个密闭的然后没有任何动力系统的漂浮物里，
然后外面是足以磨平整个大陆的狂涛巨浪。
对，就在这种环境里漂泊超过一年，这在生态学和心理学上完全是灭绝级的绝境。就立刻引出了一个巨大的逻辑悬念了，究竟是怎样的系统性崩溃让造物主决定执行如此极端的硬重启？
这是一个直击核心的问题。范南奥也教授在笔记里特别强调，如果我们去仔细研读创世纪第六章第五到第八节，你会发现那里对人类罪恶的描述根本不是我们在现代语境下理解的什么道德瑕疵或者一般性的行为不端。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那是一种深植于人类本性的先天的绝对堕落。更有意思的是，古代希伯来作者在这里堆砌了极其极端的修辞。
怎么个极端法？
他们从五个不同的维度彻底锁死了当时人类的道德状态。咱们逐一来看。第一是强度。经文直言人在地上的罪恶极大。
极大这个词分量很重。
第二是内在性，就是这种恶不仅停留在外在的破坏行为，而是已经渗透进了心中的思想，
也就是根源出问题了。
没错。第三是包容性，它涵盖了思想的每一个念头。第四呢是排他性，也就是唯有恶，完全剥离了任何善的残存可能，
连一丝一毫的善意都没有了。那第五个维度呢？
最后是连续性，指的是终日如此。如果你把这五个维度叠加在一起看，画面就是一个人他内在心事意念产生出的每一个想法毫无例外全都是恶的，并且一刻不停顿地在运转。
哇，这太可怕了，这感觉就好比你的电脑中了一种极其底层的恶性病毒。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你展开说说。
你想啊，它不是只感染了桌面的几个文件，这个对应你刚才说的强度，它是直接越过了防火墙，重写了操作系统底层的每一行核心代码。
这就是内在性和包容性。
对，然后它让这台电脑除了执行破坏指令，完全丧失了其他任何正常功能，这是排他性。最要命的是，只要系统通着电，它就永远在死循环里狂飙。
也就是连续性。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当操作系统底层代码已经被完全污染，打补丁或者是装杀毒软件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格式化硬盘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洪水会发生。但更有意思的是，经文在宣布这场格式化审判之前，突然插入了一个极其诡异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用来作为这种系统底层崩溃的具体罪证的吧？
对，这就引出了圣经中最令人费解的未解之谜之一。
是的，也是我之前看资料的时候觉得最烧脑的地方。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突然提到，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然后文本里还说，他们生下了某种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甚至提到了巨人。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难道不是走错片场了吗？这听起来完全就是那种古希腊神话里的桥段啊。
你说宙斯下凡啊？
对啊，宙斯下凡看上人类女孩，然后生下半神英雄赫拉克勒斯，简直一模一样。
哈哈，你确实触碰到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一个争论焦点。范东一教授指出，有些批判性学者确实倾向于神话论，认为希伯来作者就是单纯借鉴了古代近东的多神教神话。
但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吧？
肯定站不住脚。基于旧约文本一贯的严谨性，以及他对多神论那种极度排斥的严谨一神教立场，这种观点在严谨的神学和历史考证中是被直接排除的。
对，希伯来人怎么可能把一个异教的半神神话当作洪水审判的直接核心罪证给写进最神圣的经文里呢？
所以这就排除了神话论。
好，如果这不是借鉴神话，那现在混脸网上最火的一种阴谋论或者说流行观点就是，这些神的儿子们是堕落天使，
也就是所谓的天使论。
他们说天使打破了物理界限，来到地球上跟人类女性结合。我得承认，这听起来很有科幻版。
这确实不仅在互联网上火，其实在早期的教会历史中它也确实非常流行。
但范农一教授同意这个观点吗？
完全不同意。他在笔记中引用了20世纪初普林斯顿神学院威廉·亨利·格林教授的三个强力反驳，直接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降维打击。
哦，哪三个反驳？
首先，耶稣在新约里明确指出过，天使这种灵体生命是不娶不嫁的，他们根本不存在人类这种基于繁衍的物理性关系。
这是个很硬的证据。
其次，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中，你翻遍全篇也找不到天使这个词。
那支持天使论的人，他们的文本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通常会跨越文本，去引用新约犹大书第六章，那里提到有不守本位的天使。
但这个离开本位，不一定是指空间上的移动吧？
极度敏锐。格林教授犀利地指出，所谓的离开本位，在神学语境下指的是天使超越了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力运作领域，在属灵层面与撒旦一同堕落了。
所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空间层面上从天上飞到地上，还长出了人类的生理器官来繁衍后代。
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概念。
等一下，其实如果我们在逻辑上推敲一下，这里还暴露了一个巨大的法理漏洞。
哦，你发现了什么漏洞？
如果真的是超自然的天使跨界犯了罪，主导了这一切，那为什么创世纪六章三节里上帝宣布的判决却是针对人类的呢？
上帝说人的日子还有120年。
对啊，如果是天使作案，最后却让人类这个受害者来承担灭绝的刑罚，这在基本的逻辑和法理上根本说不通啊。
非常棒的推导，这正是天使论最致命的死缺。上帝的审判是绝对公正的， 惩罚落在谁头上，谁就是罪魁祸首。
所以惩罚降临在人类身上，就必然导向一个毫无争议的结论，
那就是那些被称为神的儿子们的群体100%是人类。
但这就又引出了一个谜团了，既然是人类，那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毕竟神的儿子这个头衔太特殊了。
是啊，你不可能在古代大街上随便拉个普通人就给他冠上这么一个带有神圣光环的称呼，这肯定暗示了某种极端的社会阶层。
没错，确定他们是人类之后，神学界就演化出了另外两派观点。一种是非常传统的塞特论，由学者沃斯等人倡导的。
塞特论是怎么说的？
一直保持敬虔信仰的塞特后裔，而人的女子们指的是不敬虔的该隐后裔。
也就是说，洪水的原因是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跨信仰通婚。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跨信仰通婚导致世界毁灭，这在量刑上听起来有点不成比例吧？而且这种解释在文本阅读上让人觉得很割裂呀。
你的语感非常好。范诺伊教授指出了赛特论在语言学上一个极其难以自圆说清楚的硬伤。
愿闻其详。
在希伯来文中，人类这个词是 ha-adam。 在第一节里，经文写道，当人类在地上多起来。
这里的 ha-adam 显然无争议地的指在全人类吧。
没错。然而到了紧挨着的第二节，赛特论者为了自圆其说遇到了大麻烦。
因为经文提到了神的儿子看见了 ha-adam 的女子。
对，他们不得不强行解释说，这第二节里的 ha-adam 突然就缩水成了仅仅指代该隐的后裔。
这在语言逻辑上完全不成立。就是好比我在一句话里跟你说，我非常喜欢吃苹果，这里的苹果显然是水果。
嗯，没毛病。
然后下一句话紧接着说，苹果昨天的发布会真让人失望。如果在上下文中我不加任何额外解释，你绝对会觉得我精神错乱了。
哈哈，确实会一头雾水。
同一段文字里，相邻两句话中的同一个核心名词，绝不可能在没有标记的情况下突然转换成完全不同的指代范围。古代作者不可能用这么拙劣的方式写作。
完全同意。基于这种语言学上的巨大矛盾，范罗伊教授引入了研究古代近东理事的学者可莱恩和伯尼的观点。
这就是目前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的观点吗？
对，这就是神圣王权论。当我们跳出单纯的宗教思维，把目光投向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时，真相就呼之欲出了。
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
在同时期的埃及、苏美尔和赫梯文明中，那些掌握着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和王朝统治者普遍都会自称为什么？你知道吗？
难道是神明的儿子？
正是。所以这段经文根本不是在谈什么跨界婚姻，
它记录的是洪水前那些大权在握的古代暴君。
是的，如果你把神的儿子们理解为古代暴君，那么他们犯下的罪就绝不是简单的找错了结婚对象那么简单了。
那是一种权力的极度膨胀和资源的无底线掠夺。
没错，经文中说他们看见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范诺伊教授在这里深入剖析了希伯来文的介词 min。
这个词儿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在这个特定的语法结构中，它传达的并不是从人群里挑几个喜欢的，而是表达一种绝对的占有欲。
也就是只要他们想要的，无论数量多少，全部用强权据为己要。
对，这是一种极其极端制度化的多妻制，代表着统治阶级对弱势群体资源的绝对剥夺。
等等，这完全改变了我对这场灾难起因的认知了。这不再是因为人类犯了一些诸如撒谎、偷窃之类的一般性道德错误。
远远不止些。
你想啊，把所有的年轻女性作为资源强行掠夺，这必然需要一套暴力的系统来支持。所以这其实描绘的是一个由军阀、暴君主导的充斥着强权、压迫和掠夺的恐怖统治社会。
你完全抓住了这层历史维度的核心。这也就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他们生下的后代究竟是什么人了。
文本称他们为尼菲林人和伟人，对吧？
是的。范诺伊教授提到，这些词的希伯来词源极其晦涩，
甚至像 NIV， 也就是新国际版圣经这样极其权威、被广泛使用的现代学术译本，都选择放弃译译，
直接进行了音译，是吧？
对，但根据考证，学者们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些词最核心的含义其实是指好战的武士阶层，或者是凭借暴力称霸的军阀。
哇，就这和后面的经文完美闭环了。创世纪六章十三节，上帝说地上满了强暴。
这个强暴可不是小打大闹。
对啊，原来这个强暴指的不是街头小流氓打架，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由暴君统治阶级自上而下施加的毁灭性暴力。
所以大洪水与其说是一场天灾，不如说是对一个已经完全被集权和嗜血军阀撕裂，陷入绝对黑暗的远古人类文明的终极外科手术。
极其精准的总结，这就让洪水叙事有了极其深刻的社会与政治批判色彩了。
但这不可避免的将我们推向了今天最核心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么深入，但这一切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
是啊，如果只是文本分析的漂亮却没有历史锚点，那就只是在做文学赏析了。
樊东义教授在笔记中首先坦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圣经年代学上的局限，
比如家谱的计算。
对，如果你试图翻开创世纪十一章的家谱，把那些人活着的岁数像做加法算术题一样加起来，试图去推算大洪水的确切年份，你会得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
什么结论？
从大洪水结束到亚伯拉罕出生，中间只有区区292年。
这不可能啊，不到300年的时间，人类怎么可能从几个人繁衍扩张，并且重新建立起像古埃及、古巴比伦那样庞大且复杂的文明帝国呢？
绝对不可能。所以现代学术界普遍认同，古代近东的家谱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严格编年史。
那他们是什么性质的文本？
他们往往是一种文学和神学结构，常常为了突出关键的历史节点而存在跳跃式的空白。比如马太福音的家谱，为了对称就省略了几个君王，
也就是不能用它来精准计算年份。
是的，但是即便具体年份模糊，新约圣经中无论是耶稣本人还是希伯来书、彼得后书的作者，都毫无保留地将大洪水视为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绝对事实。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真历史。
而更震撼的证据其实来自圣经外部。
你指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出土的那些古老泥板吗？
没错，当考古学家挖出吉尔嘎美什史诗、阿特拉哈西斯史诗以及其他苏美尔版本的洪水故事时，整个学术界都轰动了，
因为他们记录了类似的故事。
不仅仅是类似，范东义教授指出，这些来自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体系的文件竟然与圣经惊人地共享着一个极其严密的八部可信骨架。
八个高度重合的核心步骤，这可远远超出了巧合的范畴了吧。
咱们来听听这八部。第一，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洪水几乎抹杀全人类。
起因一致。
第二，极少数人因为登上了一艘巨大的船只而获救。
第三，神明在灾难前预先发出了警告。
这个也很关键。
第四，神明给出了建造这艘船的确切指令。
第五，这艘船在结构上被分为多层。
连分为多层都一样。
环境是否安全？
乌鸦和鸽子的细节。
最后第八步。获救后，他们在岸上向神明献祭。
这太不可思议了，你想想，就好比警方在审讯室里面对两个互不认识甚至互相敌对的嫌疑人，
结果他们交代出了完全一致的作案现场细节。
对啊，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所有这些不同文明的文字背后，绝对存在着一个极其庞大的真实历史事件作为原型。
然而真正体现圣经文本历史严谨性的，其实不在于这些相似的骨架。
那在于什么？
在于那些截然不同的细节，特别是在那艘拯救人类的船的物理尺寸上。
啊，这个有数据对比吗？
范诺伊布教授给出了硬核的数据。创世纪里清晰记载，方舟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
换算下来大约是长450英尺，宽75英尺，高45英尺。
对，而巴比伦的吉尔干美史诗里，那艘船却是一个每边120肘的绝对正方体。
正方体？
在另一个古代版本中，船的尺寸更是夸张到了长达3000英尺。
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物理学漏洞啊。正如我们开篇提到的，圣经里方舟的长宽告比例大概是30:5:3。
这个比例有什么特别的？
它不仅排水量惊人，而且完全符合现代流体学中远洋货轮的抗风浪设计。这种设计的唯一目的不是为了航行得快，而是在极端恶劣的惊涛骇浪中保持绝对的物理稳定性，保证它不翻覆。
相比之下，吉尔甘美什诗里那个正方体的船就显得很搞笑了。
对呀，在现实中，你把一个正方体木箱扔进哪怕只泛起微波的水里，它也会像个骰子一样失控的疯狂翻滚。这里面的幸存者估计在第一天就被撞死了。
哈哈，这恰恰就是口传史例和严谨记录的区别了。
怎么说？
当一个震撼的历史事件在其他异教文明中经历了数百年的口耳相传后，为了迎合听众的胃口，追求细节性和神话色彩，细节就会变得越来越夸张失真。
但圣经的文本没有这样。
没错，它犹如时间胶囊一般，保留了一种在当时人类认知水平下近乎反直觉的物理严谨性。
这就是今天这次深度解析最迷人的地方了。咱们一起切开了大红石童话般的糖衣，直视了那个被终极暴力和暴君军阀吞噬的远古世界。
我们还用逻辑和历史证据破解了所谓天使下凡的都市传说，还原了人类对于权力无尽贪婪的真实面貌。
最重要的是，在对比了那些失真的古代神话之后，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圣经文本中那份穿越千年极其扎实的历史厚重感。
这也提醒我们，这份文本不仅仅是在记录过去的审判，它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类文明底层那种随时可能复发的权力病毒与暴力倾向。
确实是这样。那么在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值得在稍后休息或者通行时继续在脑海里推敲的问题。
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想一想，如果相隔千里的古代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希伯来人，尽管他们在神学信仰上可以说是水火不容，却都共享着同一个极其清确的八部洪水记忆骨架，这是否意味着在人类最古老、最深层的集体潜意识中，确实烙印着一道无法被时间抹去的创伤疤痕呢？当古代不同的文明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向后人讲述同一场文明的毁灭时，生活在今天这个看似坚不可不摧的现代世界里的我们，又该如何去倾听这份来自远古的警告呢？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思考题。
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这场思想的探险之旅，保持你对世界的好奇心，咱们在下一次的深度解析中再见。